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地方先名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是旧约圣经里面非常出名的一段。我们这个周末因为大家有机会，我们一同围绕着这个故事，我们从礼拜五晚上开始，我们昨天下午有两堂，那么今天早晨还有下午的一堂。那么因为我想到有好多弟兄姊妹不一定参加这个周末的聚会，也许是你第一次这个主日刚好我们接触这个故事，所以我想我们就假定大家从来没有来过，就是这个周末没有参加过聚会，所以我很快的很简单的大概把这个故事稍微解释一下，然后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学一些很宝贵很重要也很切身的功课。那么这个梦呢称作雅各的梦，而这个梦呢雅各梦见了天梯，我们叫天梯就叫天跟地连接起来，天从来没有那么近过，雅各好像他一生从来那么近没有那么近靠近神亲近神，所以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能够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那么雅各做这个梦的时候刚好他是离开被迫离家的时候，他本来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哥哥以扫喜欢打猎，是一个外向的人，但是雅各刚好非常的内向，圣经说他为人安静，而且他住在帐篷里面，所以雅各是一个非常非常恋家的人。不过呢虽然他人坐在帐篷里面，他的头脑就像电脑一样，他希望能够得着最大的祝福，因为他的名字叫做抓，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他哥哥比他先出来，他抓着哥哥他的脚跟，他恨不得比他高高更，他恨不得比他哥哥能够捷足先登，但是很可惜他就是晚了一步，晚了一步从此以后他就不是老大，他是老二，他就没有那个长子的名分，他一心一意希望能够得着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有一次机会来了，当他的哥哥非常疲累的时候，结果他就用一碗红豆汤，用红豆汤摆在他哥哥面前，他哥为了那一碗红豆汤宁可愿意把长子的名分卖了。所以我们知道雅各从一生下来只要对他有利害，只要对他有关系的，他总是用尽各样的办法希望能够得到。那么有一天呢，他的爸爸已经年纪大了，以撒年纪大了，他眼睛昏花，但是呢因为他特别宠爱老大就是以扫他的哥哥，可是呢他自己却是他母亲的宠爱，所以后来他母亲听说他父亲要给他哥哥祝福，所以呢他就做了野味，然后也把雅各打扮好，因为雅各本来是全身光滑的，然后呢就给他打扮好了以后，叫他父亲摸他的时候不管什么地方都能摸到毛，因为那是以扫的本色。所以就这样子在母亲一手导演底下，他就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那没有想到祝福虽然到手了，但是从此以后他的哥哥要追杀他，所以他的母亲就说你到我就到我的哥哥那里，他的哥哥就是巴旦亚兰，巴旦亚兰就是今天叙利亚，再往北就是我们知道最近不是以色列在9月6号曾经突袭叙利亚嘛，那就是靠近幼发拉底河那个附近，那么就是那一块叫巴旦亚兰，那是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但是现在为着保命，所以在他母亲的建议底下他应该逃命，否则的话他就要失去他的儿子。所以在他母亲一手导演之下， 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以撒雅各呢就开始流亡了。当雅各骗父母祝福，骗父亲祝福的时候，我们的印象里面他应该是十七八岁或者二十几岁，否则怎么会在妈妈一手导演底下呢？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仔细的把雅各一生稍微推算一下的话，雅各骗他父亲祝福的时候已经是七十七岁，他的一生不过是一百四十七岁，所以分着两大段，一个是七十七岁，还有一个就是七十岁，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过了大半生了，而且已经过了七十几个年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他已经是已经失去了他的塑造性。如果一个人就七岁或者十七岁都容易塑造，七十七岁已经没有希望了。你不可能再浪费你的心血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他不会改变，他已经定了型了。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第一天出来流浪，他最第一天晚上他没有睡在温暖的家里面。七十七年他是个恋家的人，七十七年他在父母的跟前，七十七年他从来没有问说这一顿下一顿饭怎么样，他从没有问说我到底要怎么样穿衣服，不是。那忽然间他现在他发现他在旷野里面，忽然间他发现说从现在开始他要注意吃的，他要注意穿的。那么那一天最明显的一件事就是到底住在哪里呢？那么到底有没有枕首的地方呢？所以果然他在旷野里面他失去了一根一块石头，那么然后他枕在上面他就睡着了。那么我们这一个健康的人，你不可能拿几块石头当枕头，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一个人，当他疲倦到极点的时候，最后呢他终于睡着了。就他枕在那个不可能的一个石头，那个石头代表艰难，那个石头代表困苦，结果呢他还是可以做枕头。就在那个时候他做了梦，他就梦见了天梯，神站在天梯上与他说话。在这个以前呢，雅各有一点神的观念，但是他整个人生的方向他就要抓地上的祝福。所以神曾经在以赛亚书特别形容雅各，他说你这虫雅各。所以在神的眼光中看，你看雅各七十七年他所过的日子是爬行日子，他眼睛近视到一个地步，他只看见地上的一切，他不知道在他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有一个坐标是指向天的，他不知道。所以他的空间，他的世界永远是两度空间，超过两度空间对他来讲完全是陌生，他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所以那一天神在梦里面给他看见另外一度的空间，他从来不知道说原来在他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所以这是神在他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现在是个离家无家可归的人，他是个流荡的人，他是对明天是完全不确定的，到底明天怎样他不知道。所以没有一个人在这种情形底下是不惶恐的。所以你能想象到当他充满惶恐，当他充满不安的时候，结果呢神遇见他。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恩典。什么叫恩典呢？你没有想到遇见主，主遇见你了。你觉得今天早晨不过是另外一个主日的早晨，大家做礼拜我也来做礼拜，你有你人生的方向，你知道怎么规划你的人生，你知道怎么计划你的人生。今天我们到了美国，我们都知道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怎么做，我们有一个方向的。我们好像雅各一样，在我们的眼前就是美国的这一切，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世界的一切，只要我能够抓到，只要我能掌握到，一切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就是抓得太厉害了，抓得太凶了，抓到一个地步，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神是公义的神。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 虽然圣经明明说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神所恶的，的确有这句话，这是神的拣选，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人犯罪，当人用不正当的方法来达到目的的时候，你看见神是不答应的。所以现在他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开始漂流，结果就开始流荡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当雅各好像漂流，好像无家可归的时候，神在他出其不意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这是恩典。弟兄姊妹，也许今天早晨你从来没有想到在这里主要对你说话，也许有一些重要的话对你来说，你现在忙于打算，你忙于你的计划，有的话根本听不进去的，就像雅各一样，雅各根本没有准备好听这些话。结果呢，感谢主，神呢就在天梯里面对他说话了，现在给他看见说，也许一生很少有像这样的时候，尤其他困苦漂流的时候，但他却是最靠近神的时候。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得意的时候，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当这个蓝色，当这个青天白日的时候，也许弟兄姊妹，我们觉得神不是那么近的，但是感谢主，在许多的苦难，在许多的孤单里面，你看见我们没有想到，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神爱我们，居然神把天为我们打开了。这不是应该把天为我们打开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光景好，有理由，神有理由这么做，但是偏偏是我们光景不好，偏偏是我们自己闯了祸了，这个是个烂摊子。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他没有想到，他没有找神，神来找他，他没有遇见神，神来遇见他，这就是这里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他看见天梯，什么叫天梯呢？本来弟兄姊妹，像雅各这样的人，根本天是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因为什么？他只要地上就好了，只要地上的祝福就可以了，所以天存在不存在没有关系。所以你就知道，在从前的雅各，在77年的雅各，天不是不存在，天是离开他十万八千里。神不是不存在，神离开你十万八千里，你不是没有得救，你不是没有信主，你也信主了，也有平安，也有喜乐，但就是什么？你走你的路，你做你的打算，神是十万八千里，但是不，神要给你看见，当你得救蒙恩那一天，他已经就住在你里面了，他有一个巴望，他有一个愿望，主说我在哪里，你所赐我的人，但愿他也在哪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这个祷告，我们没有这个期待，结果出我们完全意料之外的，让我们看见天梯了，好像天离开地，好像没有天，不再是那么遥远。弟兄姊妹，许多的苦难，许多的难处，许多的病痛，没有别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你不认识他，他认识你。所以现在给你看见天梯，那个天梯呢，就叫你看见人神离开神那么人离开神是那么近。那么这个天梯是什么呢？根据主耶稣的解释，就是他自己来说的。所以他有一次对门徒们说，他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那么神的使者要在人子上上去下来。那么你如果读创世纪28章，明明是天梯嘛。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主给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个天梯。所以你正在觉得惊讶，怎么天是那么近？是谁把天跟地拉在一起的？是谁一手拉住天，谁一手拉住地，然后叫我们觉得好像天是那么近的？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当你蒙恩得救那一天，你经历过天是那么近。但是慢慢慢慢的，因为你追逐你自己的方向，你有你自己的人生规划，你越跑越远，越跑越远，就好像77年的雅各一样，祝福是有了，汽车是有了，洋房是有了，美国的这个绿卡也有了，甚至身份证也有了，都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好像在这个世界除了地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呢？这个世界除了美国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神遇见雅各，神就对雅各说话，然后神就告诉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 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当神对雅各说这个话的时候，神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我现在要做你的神。所以呢，他就找亚伯拉罕，假雅各就把下面的应许告诉亚伯拉罕，雅各他说，你所躺卧之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不要担心说从此以后你无，从此以后你放逐了。为什么？你等于自我放逐，因为你骗了你哥哥，所以哥哥要追杀你，所以现在呢，你应该会被赶到很遥远的地方，所以现在你应该，你就担心说，我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好像苏武牧羊一样。不，苏武牧羊19年还是要回来，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当他被放逐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因为他的妈妈告诉他说，如果你的哥哥气消了，我会打发人去把你叫回来的。弟兄姊妹，后来他才晓得，20年不是他哥哥气没有消，就是他妈妈已经走了，一点都没有错。他妈妈在一手导演底下，强势导演底下，那雅各骗得了祝福，结果从此以后是他妈妈打发儿子出去的，他再也没有看见他儿子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但虽然如此，雅各是闯祸的雅各，雅各是流浪的雅各，雅各担心说，现在我从此放逐以后，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再也不会看见我的父亲我母亲，他到底是恋家的人呢？不管怎么样，他母亲导演也罢，怎样也罢，到底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恨不得把最好的通通给他。越是这样，弟兄姊妹，他越觉得家的可贵，越是这样，他越觉得那77年在父母的脚前，在父母的跟前是多么甜美的一段事。但现在呢，什么都是畏惧的。现在呢，我也许被到了这个巴旦亚兰，当我寄居的时候，当我做客人呢，在陌生之地，那么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神安慰他，神告诉他说，那这不是你躺过的地方吗？现在你还没有过约旦河，伯特利是离开约旦河不远了，再没有多久就要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以后，那弟兄姊妹就离开了迦南美地了。谁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的？所以现在你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你真是一个离开，真是一个流落他乡的人呢。但在这个时候呢，神安慰他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还不光赐给你啊，还要赐给你的后裔。那弟兄姊妹，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神从天上说了这些安慰的话？我们要问说，如果神对亚伯拉罕说这段话，你能懂？你如果，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如果对以撒说这段话，你也懂。现在雅各做了这些事，雅各根本心里面没有想到神要做什么，结果为什么？凭着什么？现在神和雅各说这些话，雅各什么条件？弟兄姊妹，雅各是没有条件的。雅各在这个时候，就着他的行为来说，他应该流落他乡，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人知道。但是不，就在他要离开整个的迦南美地，因为在没有多久他就要跨过，后来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拿着一根杖一个人渡过约旦河，渡了约旦河就离开了迦南地。离开了迦南地，弟兄姊妹，你好像离开神的保护一样，从此以后你流落他乡。所以雅各最担心的，我这一去能不能回来，我这一去我的前途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明天。但是弟兄姊妹，神在这个梦里面给雅各看见说，你是有明天的。这什么意思？虽然没有多久你要跨过约旦河，虽然没有多久以后你要到巴大亚兰去，你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但是要记得，雅各的前途不是在巴大亚兰，雅各的前途不是在放逐之地，雅各的前途乃是他所躺卧那个地方。他所躺卧的是旷野，旷野代表艰难，现在他经过了艰难，经过了孤单，就是那块地方，你所躺卧的地方，神说，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弟兄姊妹，雅各凭什么接受这件事？雅各到底哪一点上神看上他，说要把他这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那原因很简单，因为 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那为什么神说亚伯拉罕是以撒雅各和以撒亚伯拉罕是神是亚伯拉罕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有原因的，因为神曾经和亚伯拉罕立了个约。那么那个约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要把迦南地就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不要忘记，亚伯拉罕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没有儿子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那个地代表产业，现在神要给他，那么现在谁来承受这个产业呢？乃是你的子孙，而且那个子孙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这是神的应许，而且君王也是从亚伯拉罕而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应许，整个的内容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请我们记得，神为什么要跟亚伯拉罕立约？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神要让亚伯拉罕，当神和亚伯拉罕来往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乃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乃是神的朋友。请记得，这是很特别的一句话，乃是神的朋友。所以等到他要去灭，神要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说：“我岂可以瞒住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送神一程嘛。”所以当两个人做朋友的时候，问题在这里。你可以做朋友，但是两个人怎么做朋友？你怎么彼此对待？现在问题就是，不是两个人做朋友，不是，现在是神和亚伯拉罕做朋友。那么这个朋友怎么做，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两个朋友的水准差得太远，程度差得太远。神是神，亚伯拉罕是他所创造的，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感觉里面，神太大了。所以当我们做朋友的时候，神可以抓得住我，但是我抓不住神。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降卑他自己，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他要我们做他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朋友的话，那么现在如果他太高了，我们怎么够得上？我们怎么配得上？我们根本抓不住他。所以弟兄姊妹，仿佛当我们好像够不到他的时候，神自我矮化了，好像他是无所不能的，现在他把自己限制住了。所以怎么办呢？他就和亚伯拉罕立约。那么这约什么意思？约就把自己给限制住了，本来是很自由的，现在我被那个约限制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亚伯拉罕要抓住神的时候，他抓不住神，他抓住神的约，抓得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因为神不能不义，如果就着神对亚伯拉罕对待来讲，今天神爱我是没有理由的，明天神不爱我也是可以没有理由的，我就没有平安了，我就没有安息了。因为今天神可以爱，明天神可以不爱。今天我是义的，我做了好事，结果神祝福我，明天我犯罪了，按照神的公义，神当然可以弃绝我。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神一会儿爱一会儿不爱，在我的感觉里面，我这个日子怎么过？这个朋友怎么做下去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神爱亚伯拉罕，就和亚伯拉罕立了约。那么然后呢，当他立好约以后，那么很稀奇的，而这个约呢是只有神签字的，详细我们有时间就说他，只有神签字，亚伯拉罕根本没有签。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是单方面的。这什么意思呢？就这个约啊，根本只限制神，不限制亚伯拉罕。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不管亚伯拉罕失败、得胜、软弱，神永远不会改变他的约。这个才是安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凭着我们的行为，今天得胜一点，圣洁一点，明天失败一点，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得胜了好像上天堂，明天这个失败了好像往地狱跑。当然我们不会再下地狱，但你感觉好像往地狱跑一样，那一天天堂地狱不知道跑几趟，这就是我们的情形啊。那如果这样呢，我们可以起伏不定啊，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那么神爱我们不爱我们，神爱我们不爱我们，我们一点把握都没有啊。所以等到也许我们碰到一件事情，那么是不是我得罪神了呢？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我不讨他喜欢呢？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呢？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别人都没有，为什么是我呢？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一有什么事情，你就觉得好像你是在神的震怒底下，好像神现在不理你了，神不爱你了。没有，弟兄姊妹，这些事临到你，因为神看上了你。这些事情临到你，因为神对你有信任。神为什么能够把那个苦难临到约伯？因为神知道，无论怎么样，约伯信得过来。约伯受那么多的苦，他宁可咒诅他自己的生日，他绝对不肯咒诅神。你看见神能够信得过约伯。所以如果当我们经过一些苦难的时候，经过一些病痛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病临到我们？其实啊，如果我们有一天神给我们100万美金，我们绝对不会说神呢、为什么是我，不会。但是我们一碰到难处，就是说为什么是我。弟兄姊妹，感谢主，为什么是你呢？因为神知道，神认识你。但是不要忘记，你不完全，你用手腕像雅各的手腕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他的儿女，他不能让你随便过去，他要管教你，他要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用棍子打出去，这是他爱我们的表现。他不让我们随便去碰墙，碰着鼻青眼肿的，不，他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如果今天我们是神的朋友，那么弟兄姊妹，主说我从此也要称你们做朋友。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两个朋友来往，两个程度不能差太远，两个不能够一个教育高的人，一个教育低的人，两个怎么做朋友？不。但是弟兄姊妹，怎么样从哪一点上来看说神都比我们大，神都比亚伯拉罕大？但是感谢主，神就是乐意让亚伯拉罕能抓住他。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办法可以抓住神，你只能够抓住神的话，只能抓住神的应许，因为神和我们立了约。你是怎么知道饼和杯就是个证明？他用他的血和我们立了新约。所以弟兄姊妹，他把他自己绑住了，他把自己限制住了。那么好了，这是一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亚伯拉罕可以有安息，你我也可以有安息。但是更重要的一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他们明明住在帐篷里面，他们过的是平常的日子嘛，但是呢，他们的心在将来。他们知道在地上你找不到一个有根基的城，但是将来我们能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远远的望见，他们看见了，而且欢喜的迎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但是很稀奇，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个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换一句话说，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新耶路撒冷，你看见那这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城。所以神在他身上有个工作，神有工作。那么我们以为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呢？不，结果你看见说，神的工作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神就呼召亚伯拉罕，叫他把以撒献上。这什么意思？这个件事很清楚了，亚伯拉罕如果肯把自己最好的，其实弟兄姊妹，神不是要神不是要以撒，所以神是要试验亚伯拉罕。神没有意思要把这个以撒真的在祭坛上烧成灰，没有这个意思。但是神所要的不是以撒，神所要的是亚伯拉罕。神知道说亚伯拉罕什么时候把以撒献上，神就是把亚伯拉罕就把自己完全献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当他献以撒的时候，他把所有的都给了神，最好的他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神的。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件事是在什么地方做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告诉亚伯拉罕到摩利亚地区，在一个山上，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山是什么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今天的圣殿山。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才明白过来，原来圣殿一定要盖在哪里呢？一定要盖在摩利亚山上。为什么？因为只有摩利亚山才奠定，摩利亚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才奠定了那个圣殿的基础。所以弟兄姊妹，圣殿什么地方？世界这么大， 但是只有摩利亚山在那里才可以兴工建造神的殿。然后以色列人每年三期去过节，那么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开始的？感谢主，耶路撒冷的开始是亚伯拉罕在哪里献以撒，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最开始。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神原来他要经营建造耶路撒冷，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新耶路撒冷来到的。所以现在神一直做这个工作。那么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些人呢，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的约和他的好处和他亚伯拉罕的福都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这个约的背后，实在不光是约，在约的背后给我们看见神有个工作。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神的工作是用谁来，是要人来合作的。但是问题就是，亚伯拉罕不可靠，以撒不可靠，雅各也不可靠。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啊，当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的时候，神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当雅各骗他父亲祝福，神一点办法也没有。那现在问题就是，神的工作是不是就暂停了呢？没有，神的工作要继续的。亚伯拉罕可以失败，以撒可以失败，雅各可以失败，但神不会失败。所以你看见吗？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所以神不止和亚伯拉罕立约，和以撒就重申他的约。那现在呢，你看见为什么雅各做这个梦呢？你如果仔细读这些话，其实这些话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些话。所以弟兄姊妹，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就给我们看见神是做工做事的神。他有一个旨意，在他有一个特别的工作，这个工作肉体没有份，没有以实玛利，这个工作里面以扫没有份，因为这是神特别的工作。现在不是讲一般的工作，讲一般的祝福，当然有以实玛利，当然有以扫，但是不要忘记神有一个特别的工作，这是他心头的工作，这是和永远旨意连在一起的。那么这工作什么工作呢？很简单，在亚伯拉罕身上是耶路撒冷，以撒身上也是耶路撒冷，因为摩利亚山就是代表耶路，是耶路撒冷的起点嘛。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根基。所以到了雅各的时候，弟兄姊妹，神说我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把这个地方赐给你。然后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神就特别对雅各说，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那弟兄姊妹，前面是约，前面是重申他和祖父所立的约。所以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在神的工作里面，以撒也在神的工作里面，那么神做工也在雅各身上工作。但到了雅各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不光是根基了，现在呢，神要立起柱子来，因为智慧建造房屋要凿，先是房屋，但是先要怎么样凿成七根的柱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不止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也在以撒身上做，也在雅各身上做。但是弟兄姊妹，雅各不知道这件事，雅各只知道说我要得着全世界。但是主说，人若得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但对雅各来讲，到底就是穷，他觉得这个是最实在的，所以他要想尽所有的办法要得着全世界。雅各很会抓，他是全身光滑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最上算，他能够抓着全世界，全世界根本抓不住他。所以正在他想尽办法打算要得着许多利益的时候，结果他离家出走，不是离家，现在无家可归，现在没有多久要流落他乡了。这个时候他没有准备要遇见神，但神告诉他说，和他立约，你所躺卧的地方不错，没有多久20年你要流落他乡，但是你有一天要回来的，因为这个地方不光赐给你，也赐给你的后裔。那弟兄姊妹，神对雅各好，因为神对亚伯拉罕好。请记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不能分割的，就是道德来讲恐怕雅各是最糟的。但是不要忘记， 神能在最糟的人身上，在一个77岁的人身上，朽木不可雕的形底下，神可以雕刻成，神能够成功一个柱子。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雅各故事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那么好了，现在神安慰雅各，我不只和你立约。那么如果你知道我现在是和你立约，是和你重申这个约，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把我自己绑起来了，我把自己矮化了，我好像和你一样高一样，现在你可以抓住我，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能抓住神的应许，神明明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应许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临到亚各，那弟兄姊妹，亚各就是漂流到什么天涯海角，有一天还是要回来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整个的故事。以色列人在世界上漂流了1800多年，你要知道吗？以色列雅各到了巴旦亚兰流落了20年，就好像以色列人在世界上流落了1800多年一样。但是因着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人终于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的遭遇你怎么解释它？因为神的约。所以请记得，在这里神先告诉他，你可以抓得住我，你可以安息。那不光这样，神还特别对雅各说，我也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是说你如果做了什么，你如果怎样怎样，我就与你同在，没有，他说我就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你经过旷野，你被放逐到巴旦亚兰遥远的地方，但是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没有安息呢？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必保佑你。然后不止这样，神怎么说呢？神说要领你归回这地。所以什么意思？神一定会把他带回到伯特利，因为这个地方叫做伯特利，所以有一天要回来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到哪里，有一天要回到这里。所以在你漂流的这一段日子里面，千人可以倒在你的左边，万人可以倒在你的右边，你不会受到伤害。现在你相不相信神所说的话？但是后来的雅各不是，后来雅各理论上他知道如此，但是他觉得靠不住，他还是用了各种的办法来保护他自己。弟兄姊妹，那些保护都是白花的，那个保护都是多余的。如果他真的有主的话，弟兄姊妹，没有人，我们每一根头发都被神薅过的，都是变过号码的。所以如果你梳头发，你不小心一个头发掉下来，诶，你知道这个上面应该有号码的，不过你不知道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哪一根头发掉下来，神都知道。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啊，神不是没有应许啊，神乃是雅各的神，因为神也是亚伯拉罕的神。然后呢，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弟兄姊妹，这句话太宝贵了。我们许多时候没有安慰，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是雅各的神。我再说，雅各是自私的，雅各只有自己的世界，只做自己的梦，但他不知道，不知不觉的，原来当神经营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父祖父有份，从他祖父开始，然后亚伯拉罕是以撒，在以撒身上神也工作，然后在雅各身上呢，神也工作。那么等一等，你就知道到底神在雅各身上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很清楚的，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主怎么说？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应许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里的应许不光是指着我把你平平的带回来。神为什么这样对待雅各呢？因为神心中有一个梦，神心中有一个愿望，神要在雅各身上完成一个重要的使命，完成神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神才应许亚伯拉罕。 所以神才应许以撒，神才应许雅各。那么这个永远的约，神所立的约，就告诉我们说，神一旦工作了，他不会失败的。你工作你要看人才，人才好用，这个公司就发达。但是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可以是人才，以撒不敢说，但是雅各肯定不是。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觉得神能够借着亚伯拉、以撒、雅各能做一些什么事吗？但是不很清楚的。今天如果我们只是为着活着而活着，我们只是个虫的话，那是本能的，吃什么穿什么喝酒就完了。那当然这个世界对你是不定的，弟兄姊妹，因为你所要的是活着。如果有一个环境，有一个艰难是刚好和你活着这个条件或这件事完全相反的话，你就紧张起来了。这时候医生的话很有用，这时候你的尝试都很有用，但是你越求问这些东西，你越没有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慢慢你看见这条路是漫长的道路，旷野的道路，不只是疲倦，也是艰难的道路。所以任何一个风吹草动，弟兄姊妹，我们就失去安息了。但是感谢主，主不是不要给我们抓住的，是你不要抓住而已。他和我们立约，告诉我们说，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可以抓住他。如果你知道说，不知不觉的里面，神在我们上有期待，神在我们上要做一个工作，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工作没有完成以前，神没有在我们上没有完成他的杰作以前，你想他会不会让我们随便离开这个世界？当然不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明天？你要问说，神在我的身上工作有没有明天？你不要问你的公司有没有明天，你不要问说你现在你的成就也好，你各方面到底有没有明天，那是另外一件事，那个因素太多了。但是你有没有明天，有一个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因为主说，我必保佑，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所应许的不要忘记，这个应许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约的部分，那是包括对亚伯拉罕所应许，那就神在你身上要完成一个工作。所以一直到神在你身上完成了以后，那么这就是神完成你的应许。当然另外一部分应许是应神应许雅各的，他说我一定把你带回这地，那么这个是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神在这个梦里面是这样安慰雅各的话，那你也知道神是这样的安慰你和我这些人。那我再说弟兄姊妹，一个人没有安息，就是因为他觉得神太大了。最后你看见我们的生和我们的死，我们有没有明天是谁说的算的？是我们的神说的算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神比我们大，我们怎么抓住他？今天神爱我好像有明天，今天我做得好一点好像有明天，那么弟兄姊妹，这能保证有明天吗？太多的历史，太多的经历告诉我们说，明天不在我们手里，明天我们不能掌握，神也是不能掌握。但是感谢主，透过神和你我所立的约，我们能很谦卑地说，我们能抓住他，我们能抓住他的应许，我们能抓住他的话。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里面就能得到安息，你不会患得患失，你不会一天到晚那么紧张，这个也不可以吃，那个也不可以吃，然后呢又怕 calorie 太多，又怕这个盐太多，各方面太多，到时候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到了一个地步，一个人根本完全神经兮兮了。你看见吗？现在消息越多，资讯越多，到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本来以为说维他命还可以吃，后来有人说维他命还是不能吃，那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么你越多的发现，干脆什么都不可以吃就完了吗？很简单的，这个还需要这些新的发现吗？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整天神经绷紧的，你自己神经绷紧，你为着你的工作神经绷得很，为了你家庭神经绷得很紧，为了儿女的教育神经也绷得很紧，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根本承担不了的，我们不可能承担这些。所以感谢主， 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以撒的神，神也是雅各的神。你承认不承认你是雅各？你承认不承认你不过是个虫？但是不光我们承认不承认，连我们的主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你们要看见天地，你们要做雅各的梦，而且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各，你们都是77岁，都是朽木不可雕的。但是现在你如果肯放在神的手里，你看见第一根柱子要出现了，不止一根，在雅各的身上一共有4根的柱子要出现了。那么好，雅各醒了。那么这就是刚才神对他所说的话。所以再说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尼利又是个多病的人，他应该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25岁他应该就被主解决，25岁他生长大病，那一次他应该被主解决，结果主亲自医治了他，然后他一直活到69岁。他活到69岁，不要忘记他起头是肺病，后来他是心脏病，他的心脏比别人大2倍，所以你就知道说，后来的心脏病对他来讲是很难，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个慢性病，是那个苦难呢，不是突如其来的，有的是突如其来的，但这种心脏病呢，这是绵延的苦难。那就在绵延的苦难里面，你一定又学了一些功课。我觉得里面有几个功课是很好的。他其中有一个功课告诉我们说，当他得肺病的时候，他经历了神的医治；当他得心脏病的时候，他经历了医治的主。主实在没有医治他的心脏，但他的确经历了那个医治的主，一点都没有错。他讲道讲一半，一咳出来都是血，他自己看了，他咽下了，他继续讲下去。如果是我们，恐怕就昏倒了。但不，你看见吗？他能够继续讲下去，为什么？因为他经历了医治的主。那么他有一个秘诀告诉我们，他说：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眼睛不要一直注意你的病状。所谓的病状就是温度比37度高一点了，或者血压哇忽然的高的惊人呢、啊，那真是居高思维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当然会紧张，因为你看见病状，你怎么可能不紧张呢？你看见这里生一点东西，那里生一点东西，这个都是病状。但是弟兄姊妹，你弟兄他也学了一个秘诀，就是你不要一直眼睛注意那些病状，你要注意住自己的话。如果你真的能和神的话发生关系，让神借着现对你来说话，那么弟兄姊妹，很多的问题就能解决。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神比我们都大，没有一样东西我们能抓住他的。但是感谢主，他是个立约的神，他是说话算话的神，他从来他的许诺是不轻轻的应许的，他说到一定要做到。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是有把握的人。神今天爱我要爱我，神今天不爱我他还得爱我，他高兴爱我也爱我，他不高兴爱我还得要爱我。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许过，他说我是永远的爱来爱你，那个爱是不会褪色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能抓住神的话，抓住他的应许，那么虽然我们经过艰难，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最后神的目的要达到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等到雅各醒过来以后，雅各睡醒了，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亚伯拉罕知道什么是以撒的家，亚伯拉罕知道什么是利伯家的家，77年他知道那个家。但在这个梦里面，神给他印象，他说这个地方不是别的，是何等的可畏，这是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神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家。弟兄姊妹，雅各从来没有想到他在旷野里面可以有家的，不知道。他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过去77年在帐篷里面，我知道父亲在这里，我知道我母亲在这里，所以这是我的家。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他是个没有家的人。 他如果没有家，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给他看见说，天离地那么近，什么地方有神的同在？他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不是神的同在是什么？神的同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神说我要与你同在，神的同在从他漂流流荡那天开始的，就从那天就开始了。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神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殿。所以这也是什么？也是天的门。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晓得神为什么把这个印象给雅各呢？因为神在以撒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只是开始，因为到了摩利亚山，所以以后如果要盖圣殿的话，要盖在那个基地上。但是弟兄姊妹，光是基地没有用啊，你需要有柱子，需要把房子盖起来。那谁做这件事情呢？神在雅各身上是做什么事呢？就是做神的殿。为什么？因为从雅各所生的后裔到了摩西的时候，他们被他们我们知道他们被他们这个就到了，就他们流落到埃及去。结果圣经说，神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起头五十天是一盘的散沙，然后弟兄姊妹最后不一样了。然后呢，神的会幕在他们中间，神自己与他们同在。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神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殿。在旷野里面，你看见神的名在会幕里面，所以会幕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家。到了将来到哪里，到了迦南美地之后，那就是圣殿，就是神的殿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雅各这个时候还没有圣殿，还没有会幕，但是神在雅各和他的后裔身上，他的工作很清楚，已经讲清楚，有一个托付的，你看见没有？好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什么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后裔这一般的子民，有两件事。第一个是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就是圣殿。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圣殿代表神的同在。所以这一般的子民无论到哪里，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的特点就是神的城，他们的特点就是神的殿。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是神的城，雅各的神乃是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圣殿，但是不要忘记神已经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开始工作。所以雅各是非常重要的，雅各现在不光在那里爬，不光在那里抓，神在他身上而做工作，神就是拣选他。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所以呢，这个时候他说，这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好了，这个印象现在雅各有了。现在雅各朦朦胧胧的知道说，神我在我身上有一个旨意，他有一个工作他要完成的，但是我还是追逐我自己的，我还是追逐我自己的梦，我有一个目标，我有一个方向。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神不会灰心的，因为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底刚强失败软弱没有关系，神一定要完成他的旨意的。好，那么现在呢，雅各醒了，醒了以后呢，圣经说雅各清早起来，他做两件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他第一件呢，就是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就起名叫伯特利。那弟兄姊妹，我已经说过了，你讲到神的殿，智慧建造房屋要凿成七根柱子，所以在亚伯拉以撒身上是基础的工作，现在呢在基础上要建造了。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神在雅各身上，他的一生神立了四，神雅各身上一共立了四根的柱子。我已经讲过了，在新约有三根的柱子，就是雅各、基法和约翰。神呼召这些门徒，叫他们变成柱子，因为给他们看见天开了，给他们看见他们做的梦也像雅各的梦一样。雅各呢立了四根的柱子，但是在新约神给我们看三根，所以加起来你看 果然是七根的柱子，这是给我们很清楚看见雅各在这里不过是预表，是个图画，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柱子在我们身上怎样一根一根的被建立起来。那因着时间的缘故，我现在不会，我暂时把这一根柱，我把柱子稍微摆在一边，因为这里的柱子也是全本圣经第一次提到的。那昨天我们的弟兄报告说，明天今天下午呢，我们问题解答。我后来想想，恐怕这个今天下午还要占用一点弟兄们的时间，因为我们不能只讲后面的一段，把柱子完全忽略了，那这一次我们的任务就算没有完成。所以我想也许我们下午这一堂还是有问题解答，不过可能不是全部的时间，可能我们用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前面我们要提起的就是雅各怎么样把他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然后浇油在上面。那么这个我想我们留到下午，但是今天我觉得趁着大家都在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早晨有的人只能来参加这个聚会，所以呢我们就特别讲了雅各做的第二件事情。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和我们的生活发生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就是二十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那弟兄姊妹要记得，这里的愿，所许的愿，在全本圣经里面是第一次提到的。所以雅各的这梦太重要了，这里面讲的神的殿是第一次，这里讲的柱子也是全本圣经第一次，这里讲的愿也是圣经第一次。那弟兄姊妹，现在雅各做了一件事是他父亲没有做的，现在雅各做了一件事是他的祖父没有做的。如果神无条件的和我们立约，如果不管怎么样你看见神坚定他和我们所立的约，这是神和亚伯拉罕，神和以撒跟雅各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我们说过，只有神签字，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换句话，这个约对于神有约束的能力，对于亚伯拉罕没有约束的能力。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面对这样的一个约，你我是怎么样反应的？亚伯拉罕圣经没有说他反应什么，以撒也没有反应什么。所以我请大家记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物里面，现在雅各呢做了一件事，他祖父没有做的，他的父亲没有做的。感谢主，这是雅各做的，而且这件事情刚好是坐在主的心坎上。什么叫做愿？这里的愿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愿，当你给一个愿词，在神面前给一个愿词的时候，你要满足一个 form， 要满足它一个形式的。所以在这个愿里面呢是有两段，第一段是如果怎样，如果怎样，如果怎样。所以请记得，你有如果如果如果，然后如果这些都成功了以后，我就怎样就怎样就怎样，这叫做愿。所以愿词里面一定有两段的，前面是如果如果如果，后面呢是我一定怎样履行，我一定怎样履行，我一定怎样履行，这叫做愿。那请记得，这个愿不是个正式的文件，这个愿不像约那样，而且这个愿有一个特点，什么？它永远是自动的，永远是自发的，没有人强迫它。他从心里，他许一个这样的愿，他愿意给这样的一个愿。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是雅各所许的愿。那请记得，就着神的立的约来说，神对雅各所说话的时候，他神不止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对雅各来讲都是客观的。你也知道说，我可以抓住神，这个是理论上你可以抓住他，但是雅各有没有抓住他呢？雅各能不能抓住他呢？不错，神是雅各的神，但是真正在雅各身上，神是雅各的神，是等到雅各许愿说怎样怎样怎样，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 的神。所以当你这样许愿的时候，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一回才真的雅各的神，神是雅各的神，那所有神的应许就应验在我们身上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没有理由忧虑，你就没有理由为明天担忧。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雅各做了一件非常美的，虽然雅各不好，但是我们知道他做了一件空前的事，因为从来没有过，他的祖父没有做，他的父亲也没有做，他做了，他就许了个愿，如果怎样，如果怎样，如果怎样。那么当然我们说过，神说了我要保佑你，神说了我要这个怎样怎样，对不对？那当然现在雅各呢加上如果，那在我们不懂得这个约的背景的人，不懂得愿的背景的人，我们觉得雅各可能信心不够的，所以神说怎样怎样，那再讲如果不是，其实呢这是把神的话把它套到愿的那个格式里面去。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好，你不是说与我同在吗？好，现在我们说神若与我同在，那么神不是说我在路上要保佑你吗？好，我现在把它写在愿上面，神若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然后呢又给我食物吃，又给我衣服穿。那么这两句话神没有说，这是雅各自己说的，因为雅各一天到晚只想着吃，只想着衣服嘛。你虫本来虫是求生的本能嘛，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是不是只是求生而已？不是的，我们生存是有一个意义，生存是有个目的的。所以从这里你看，前面是神说了，所以他把神的话放在里面，把他自己的话也放加上去了，又给我食物吃，又给我衣服穿，然后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里。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那真是平安回家。你看神是说叫你回到这里，但他说回到父亲的家，可见他思虑已经开始想念他的父亲，已经想念他的家了。然后他说如果这样的话，这是如果，这是上文，那下文这就是他所许的愿了，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弟兄姊妹，这是那个愿，神没有叫他这样做，神说我和你签约的时候我没有要求你，我就签了，不管你怎么样我就做了。弟兄姊妹，什么叫愿？愿就是说，神啊，你没有要求我，但是我因着你爱的缘故，因着你这样顾念我的缘故，好，我向你许个愿，你没有要求我，但是我自愿的许，两边都是甘心情愿的，你看见没有？这个才是最美丽的地方，最美丽的地方。这个不是两个人签约，没有，不是两个人签字，你看见没有？对神来说是片面的，对雅各来说也是片面的。那这件事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在神的儿女中间缺少了这样的愿。我们听到听了不知道多少遍，我们叫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什么时候变作你的神？弟兄姊妹，就是根据你所许的愿。你在神面前你可以许一个愿，你可以把神所说的和你所愿望的，你把它写在那里，你告诉神说，这是如果这样的话，我愿意怎样怎样怎样。但是请记得，如果上面所说的如果都成功的话，每一样都成就的话，你要还你的愿，你不能回你的愿，那是你还愿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能再赖皮了，你不能再逃走了，你看见没有？这个叫什么？这叫做许愿。许愿是奉献，不错，但是许愿比奉献更深一点。什么叫做许愿呢？你看，听见了神的话，你也接受他的话，现在你告诉神的，如果你一样一样都坐在身上的话，那我答应你，我也要坐在你的身上，这叫做许愿，弟兄姊妹。那等到雅各这个愿完成以后，你看见两边完全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雅各按道理来讲，他可以睡平安的觉，无论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神一定要成就的。不过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神都做了，神都安排了，结果怎么样？我们在祷告聚会里面，好多祷告主听了， 很多的病完全好了，但是病好了以后那个弟兄也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约瑟亚彼得的岳母病好了以后就起来服侍主。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神医治好我们的病？因为你生病你就不能服侍。所以你一定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没有功夫生病。所有在教会里有服侍的弟兄姊妹，你要告诉主说，主啊，我没有功夫生病。所以等到主医治好了你的病，你立刻就能起来侍奉他。病好了这个人不见了，病好了他的工作、他的公司、他的事业比从前更大，花更多的时间，你更找不到他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等到雅各许愿的时候，现在神知道说在雅各身上一定有事情发生的。有的梦从来不实现，这个梦会实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雅各的梦会实现的。我们做了梦，有一天做种种，到现在大概看样子不对了，没有希望。有的人一说是希望做百万富翁，到现在还差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梦没有实现，但是雅各的梦能实现。雅各的梦最后能够实现，那关键还不在乎谁的应许，在主观方面是根据什么？根据我们的愿。你有没有在主面前许那个愿？但是不要随便的许。当你许这个愿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神啊，我愿意让你在我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真的照他所应许的，那现在呢，你看见等到他怎么说，他说我必耶和华为我的神。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许愿呢不是像我们普通乱许的，不是，有的人是乱许的，这个不是，这里是按照梦里面的指示来许的。因为神既然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当然也是雅各的神，所以他说好，我就要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愿是对于这个梦的一个回应，很清楚的。那不光这样，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弟兄姊妹，那个石头代表艰难，代表困苦，代表眼泪，代表心酸，所有我所经过的种种，但是最后神要把它变成个柱子。不光这样，这个石头呢必作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找到石头了，现在神找到柱子了，现在神的殿慢慢慢慢的要建造成功，结果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雅各所许的愿。但是请记得，如果有一天神当然希望雅各能还这个愿，对不对？希望雅各能够照着他所说的来做。但你想想看，神还要等多久？雅各现在行不行？雅各当然不行。如果照着神所照着雅各所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神与他同在，然后在所行的路上保佑他，又给他吃，又给他穿，使他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家里。然后那个时候神都成就了，都成全了。那弟兄姊妹，这里面最少经过了20年。所以我们知道雅各是许愿不错，雅这个愿神悦纳了，但神是忍耐的神，神要等我们，等到这些都成就了，神在我们身上都成就了，然后最后呢，你开始还你的愿。这不是我们每个人许愿的情形吗？当你刚刚得救的时候非常的火热，然后主告诉你说，你好不好把你自己献上给主？那个时候你说，不行，我还没有大学毕业，所以等我到我大学毕业以后我要怎样怎样。弟兄姊妹，很多人都这样答应主的，等到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告诉主说，你再等一等，我还没有进入家庭。那么等到进入家庭以后，他告诉主说，再等一等，我还没有儿女。那么等到有儿女的时候，我对儿女有责任，要等到他们长大。弟兄姊妹，你要等到有汽车，要有洋房，你什么主都给你，就照你所要，给我衣服穿，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当然你还加上汽车洋房等等。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为着他的旨意，他可以等。但是你看，
你把你最好的时间和最好的光阴都在路上，都在旷野，都消耗尽尽。等到空巢的时候，你进入空巢期，儿女都飞了，那你说现在我可以来侍奉神，现在我可以还我的愿。弟兄姊妹，从你大学毕业，我们主一直要从等你从黑发一直等到白发。那个时候你还愿，主要不要？主还是要的。但是你自己知道，你把你最好的精力贡献给这个世界，你把你最好的精神给的这个世界，现在你剩下的好像是好像是剩下的，根本是残余的，你给了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应该许像雅各这样的愿，因为只有当你这样许的时候，神完全被你抓住，你看见吗？因为只要你还那个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神那个约是把他自己绑住了，你许的愿是把我们绑住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一面，你的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是保证完成的，还有你在你的路上你是保证平安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得着平安，我们今天要得着喜乐，我们要得着满足，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到底你是为着自己活着的呢，你还是为着神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你一天到晚把自己抓得那么紧，把儿女抓得那么紧，把工作抓得那么紧，有的人单喝不了，完完全全不能不崩溃的。弟兄，人到底几斤几两？就那么一点点力量，有的人稍微刚强一点，但是慢慢的全身都是伤痕累累。那弟兄姊妹，你这样的追逐，你这样的做，你能把握你的明天吗？你能为你的寿数能够增加一天吗？不能的。弟兄姊妹，问题就是你可以受许多的苦，你可以在世界上成功，但是呢，最后神在你身上能不能完成他的心意？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不是根据日历告诉我们你多少岁就该走了，你还有十七八岁你就不能走，没有这件事情。神完全是看今天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完成了没有，我们当跑的路是不是跑尽了，这一点非常重要。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看见神是雅各的神？你有没有看见今天神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你有没有看见？不知不觉的弟兄姊妹，你有个责任在这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你都知道了，你都明白了，弟兄姊妹，你等到真的神完全路上一路上保守你平安，你有没有许一个愿？你有没有把自己绑住？神把他自己绑住了，你肯不肯因着爱的缘故你也把自己绑住了？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许愿的奉献，而这是第一个愿。感谢主，我们的主本来就是忍耐等候的，因为他知道一件事，虽然雅各立了根，虽然雅各说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那这的确是很可怕的。所以神老早知道伯特利这一次雅各只是经过，雅各只是访问一下就要走的，他不可能待在这里。为什么？因为这不是肉体能够待的地方。神的殿和天的门，弟兄姊妹请记得，是可怕的地方，是可畏的地方。所以圣经说雅各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的可畏，因为雅各所代表是肉体，你看很清楚的，雅各就是会抓，一个会抓的人在世界是成功的，但他只要来到教会，只要来到天的门，他害怕起来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教会是待不住的，你不可能在这里住的。所以第一次的伯特利只是经过就是了。那么现在神在他身上要开始工作，神果然一面按着他的约来做事，一面按着雅各的愿来做事。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你一定要让神忙才可以。 神不只跟着他的约来做事，神也根据我们的愿来做事。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在地上不是只是像毛毛虫一样，不是只是像虫一样，只是求生存而已。我们活着是有目的的，是有个目标的。在这个目标没有达成以前，神不能让我们走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工作。如果你的工作，当然了，神不管的，你的公司神也不管的。但是问题就是，这是神的工作。那么好了，神既然把你抓在他的手里，神既然在你身上要完成一个工作，非达到目的不可以，他不会让你随便就走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不需要神经兮兮；如果这样的话，你不要一天到晚紧张的不得了，不需要。问题就是，每天你醒过来的时候，你都能够记得你对神所许的那个愿。那这是什么？这就是雅各的愿。感谢主，弟兄姊妹，经过了二十年，不只是二十年，是二十几年，终于他回来了。终于从巴旦亚兰回来了。那神果然是怎样呢？果然是与他同在，果然在所行的路上保佑他，给他食物吃，也给他衣服穿，使他平平安安的最后果然回来了。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出来了？很稀奇啊，当他离开哈兰，离开别是巴往哈兰去的时候，圣经说太阳下山了，圣经告诉我们是太阳落了，他才做梦的嘛。所以请记得，下一回讲到太阳出来的时候，那是二十年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回来的路上，他经过宾努伊勒，他见神的面，结果与神摔跤。那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等到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那二十年，在巴旦亚兰的二十年，好像个漫长的黑夜啊，那个太阳从来没有升起过的。感谢主，弟兄姊妹，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你说雅各回来了；太阳下落，落下的时候，雅各离开。雅各是个无家可归的人，雅各现在流落四方，雅各现在流落他乡，这是他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但等到太阳升起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雅各回来了。但你在见到雅各的时候，是一个不同的雅各。等到再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雅各是个瘸腿的雅各。他身上最大的一块力量，大腿窝的最大的力量，在摔跤的时候被神摸一把。弟兄姊妹，表面上他胜过了谁？但如果他真的得胜，为什么他腿瘸了？从此以后，他不是不能走路，他仍旧走路，但是每一步路所代表的乃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神说恶人并没有平安，二十年乃是管教的日子。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要的不只是一根柱子，第一根柱子代表恩典，你看见吗？他什么也没有做，但是等一等，你看见有第二根柱子，有第三根柱子，有第四根柱子。感谢主，雅各终于回来了。后来他走的路跟亚伯拉罕走的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读圣经，你不能光读雅各，你一定要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连在一起，根本是三连体。所以你看见后来雅各回来以后，他就像他祖父一样，先到世界，然后到哪里呢？然后就到伯特利，然后到哪里呢？然后就到希伯伦，然后最后呢就到别是巴。雅各也是这样啊，雅各先是到世界，然后呢到伯特利，然后呢他就到了他父亲家里，那就是这个希伯伦。然后最后有一天有人告诉他说，是在他的这个哥，他的儿子还活着，约瑟还活着，还做了宰相。他说罢了罢了，我去见我的儿子一面。结果没有想到，他走到半途他就停下来了。他停下来那个地方名字叫做别是巴。所有他祖父信心道路走过的，雅各没有一样是缺的，他同样的走了那条道路。到了事件的时候，他的女儿被玷污了，在事件的时候他的儿子闯祸了，他跟他的儿女们说，你们为我在这个地方留有臭名。所以你看见雅各又是活在那个恐，又在又是活在
恐惧的当中。
那在这个时候，神对雅各说话了。
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
但是也不光这样啊，下面还有一句话，住在哪里。二十几年前，伯特利只能经过的教会是肉体受不了的地方，迟早有一天你要走的。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你能够住在伯特利，那就表示我们经过神的工作。如果每个人都打游击，如果每个人都受不了，都是经过一下的话，难怪现在很多基督徒打游击啊。那神的家永远没有被建造的可能，没有可能。所有的话都是梦，所有的话都是理论，都是口号。我们喊了多少年的口号？但是弟兄姊妹，你忘记了，神没有忘记。所以神对雅各说：“现在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然后呢？你看见他果然就回到了伯特利。那弟兄姊妹，回到伯特利什么意思？回到伯特利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履行了与他同在，神也已经履行了在路上保佑他，神也履行了给他吃给他穿，神也平平安安的把他带回这里。因为神告诉他说，我总不离，他是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这地什么？这地是伯利恒，伯特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二十几年以后，神说你要住在伯特利，他果然就回到了伯特利。那弟兄姊妹，回到伯特利，那就是神已经完全履行他所做的。那现在根据雅各的愿，是雅各还愿的时候。所以你看，最后神把雅各再带回伯特利，然后神再对他说许许多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雅各便在与神说话的地方就立了一个石柱，然后在上面奠酒浇油。那么雅各就给那个地方的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那弟兄姊妹，现在神的家慢慢开始落实了。为什么落实了？第一，雅各不再叫雅各了，在这个地方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他不再是虫，他应该像蝴蝶一样能与神一同作王。所以你看，雅各进步了，雅各现在能够住下了，十字架能在雅各身上做更深的工作。那现在雅各立的这根柱子跟从前柱子不一样，从前只是油浇在上面，现在有酒浇在上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旧约献祭的时候，无论献什么燔祭，最后一定有一杯的葡萄酒倒在祭物上，这个叫做酒祭。所以弟兄姊妹，雅各的一生就像那个葡萄树最后怎么样压榨变成那个酒。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什么叫还愿？还愿就是现在雅各把他自己的一生全部倒出来了，浇奠酒在柱子上。那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一点都不错，现在是雅各还愿的时候。所以现在雅各他所立为柱子的石头要做神的殿，神的工作一步一步的更落实了，一步一步更靠近实现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看来很清楚，神的工作到底最后怎么完成的，和他的约有关系，但是和我们的愿也很有关系。你愿不愿主耶稣所愿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很自然会在主面许一个愿，那个愿就像雅各的愿一样。你许了愿以后，你可以去睡觉，你许了愿以后，千人万人可以倒在你的左右边，你不会怕遭害。神一直会带领我们走到路的尽头。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忧虑呢？为什么我们为明天忧虑呢？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 基督徒不是没有把握的人，基督徒不是长久活在恐惧中的，不是。我们能够走这条路，因为主的话能安慰我们。我们关心的是主啊，我这个虫雅各现在是不是那只蝴蝶？我这个雅各本来是雅各，现在有没有变成以色列？你在我身上有没有让我经过压榨最后变成酒？但这个酒是你的工作，但是最后还是倒出去的。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当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那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对我们就非常非常有意义了。所以但愿主继续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看见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的愿。我借着这一段故事，我们应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下午我们如果继续的话，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来看那个四根的柱子，神到底在雅各身上怎么完成那四根的柱子，然后也许我们有一点的时间可以问题解答。那如果没有时间，我只好欠你们，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到时候你们不要抱怨就好。好，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觉得我们不能一直在这样的光景底下生活下去，我们求你借这些话来安慰我们，来鼓舞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见你心中的旨意。我们愿意都在里面许一个愿，讨你自己喜悦，好让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听我们的祷告，把这些话赏给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